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这个学习课程。我是李崇恩，今天来到了第22讲，我们会看以斯拉记第7到第10章，也是呢这卷书最后的一个部分，在当中呢讲述分享有关的重点。上一讲呢，我们集中看到了在第一次回归的历程里头那个重建圣殿的重点。圣殿的重建当中出现了一些拦阻，以致有过停顿，但最后在神的带领保守之下呢，圣殿完成了重建的工作。那么进入以斯拉记的第7章，我们就看到第二次的回归。第一次回归呢，是在主前538年进行，而80年之后出现了第二次的回归，主前458年，以斯拉和部分祭司利未人在亚达薛西王7年正月从巴比伦启程，5月份的时候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当时从巴比伦，就是呢现今伊朗一带哈，要到达耶路撒冷呢，当中的路程并不短的，而且更要经过阿拉伯的旷野。从当时的交通情况来衡量哈，能够在四个月的时间到达耶路撒冷呢，过程当中一定是有着神的帮助保守的。第二次回归的领袖呢，就是以斯拉。以斯拉记的第7章告诉我们呢，以斯拉是个祭司。以斯拉的家谱我们向上追溯的时候，原来呢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古代以色列人祭司制度呢是世袭相传的，所以呢以斯拉有当祭司的条件，连亚达薛西王也称他为祭司，由此可见以斯拉呢也有着祭司的身份。除了是祭司，以斯拉记7章6节也说了，以斯拉是敏捷的文士。文士很可能呢是波斯宫廷里一个官衔，是管理犹太人宗教和治安事务的。相信呢以斯拉当时呢已经是犹太人中相当有名望的一位的领袖，所以呢亚达薛西王也认识他。以斯拉本人呢是精通神的律法的，这跟他是文士呢又有着密切的关系哈，通晓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和律法。7章10节又说他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以斯拉带领第二次回归最主要的目的呢，也就是哈要重建犹大百姓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和遵行。考究、遵行、教训这三部曲呢就是以斯拉侍奉的核心。他定义考究神的律法，说到定制呢是一种立定志向的态度，全心全意的整个人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的意思。考究就是用心研读，寻根究底的一种追求和认识，显示以斯拉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呢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入的。除了考究，以斯拉还定制遵行。立志遵行就是把研究所得到的知识呢原则了应用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了遵行，之前的考究呢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单单有头脑上的知识呢，对我们来说可以是一点用处一点影响也没有的。考究、遵行还有呢就是教导神的律法。以斯拉在巴比伦的时候呢已经有教导神的律法了，他在巴比伦开始搜集审核校正还有编定神的律法。他创办了文士学校，也可能呢 他是会堂的创办人哈。但以斯拉的使命呢，并不局限在巴比伦，因为神还要派他前往犹大地，使犹太的百姓可以认识并且按着神的律例来生活。祭司是以斯拉的属灵的资格，文士呢，就是他带领百姓的一个领导的经验。至于精通神的律法呢，又显明了他内在的信仰的素质。这三点显示以斯拉呢是最适合的来领导这第二次回归的领袖了。在七章十一到二十六节呢，这里看到当时波斯王亚达薛西所下的谕旨，他派遣以斯拉来教导并且呢落实神的律法。这一点呢相当重要哈，因为犹太百姓第二次回归的目的跟第一次不同的地方呢，重点就在这里。第一次回归的目的是重建圣殿，让犹太人可以重建对耶和华神的敬拜的生活。但是第二次回归的目的呢，就是在属灵方面来建立百姓，使神的子民得到更新。在谕旨当中也提到王批准犹太人回归，凡甘心乐意回到耶路撒冷去的犹太人呢，都可以跟以斯拉一起回去。王并没有勉强犹大百姓去或者是留，一切的选择呢都是自愿的，都是甘心的。另外呢，为了回归的安排呢，王也赏赐献祭的经费和圣殿的器皿。亚达薛西王命令以斯拉把他和谋士赏赐的金银并巴比伦全省不回归的百姓和祭司们甘心献给神的礼物呢，都带回耶路撒冷，献在圣殿的坛上。以斯拉可以用这些金银买牛羊来献祭，剩下的钱财呢，可以照神的旨意来运用。可能王的意思呢，就是以斯拉要修理圣殿，因为经过第一次回归，圣殿落成呢，也已经50多年了。要去修理维修呢，这也是时候。圣殿的器皿呢，可能是从前尼布甲尼撒掳去抢走的，在上一次回归的时候呢，遗漏了没有送回耶路撒冷的那些，也可能是王和巴比伦的百姓特别为神的殿所预备的礼物。亚达薛西王说，圣殿里如果再有什么需要，以斯拉呢是可以从王的府库里支取的。另一方面，王又降旨给河西的国库官员，吩咐他们按照以斯拉的要求来支钱，银子可以多达100他连德，就是3000公斤，麦子5000多公升，酒和油可以到20多万公升。亚达薛西对其他民族的神呢，他是非常尊重的，甚至允许所有在圣殿供职的人，包括祭司、立位人、歌唱的、守门的和尼提宁，并在神殿当差的人呢，都不必向国家来进贡、交课和纳税。以斯拉记七章27到28节呢，就是一个总结哈，是以斯拉对神的称颂。接下来的以斯拉记第八章一开始呢，我们就看到第二次回归者的名单。这一次回归的人数明显比第一次少了很多。男丁只有1500人，家谱里有些名字跟以斯拉记二章的家谱是相同的，显示他们部分同族的人呢，早就在古列的时候已经回国了。而家谱的次序是祭司亚伦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最后呢就是普通的百姓。出发之前，以斯拉发觉回国的行列当中竟然没有利未人，他就派首领去见义多，请义多鼓励利未人回归，结果有40位利未人和220个圣殿仆役一同回国。通达人呢，这里可能就是指着有恩赐的人或者是领袖吧。动身之前，他们一同向主来祷告。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的路程呢，并不简单哈，不短的。在那荒凉的路途当中，很可能会有盗贼抢夺他们的金银财物的。但以斯拉呢，又不希望向王求去派兵护送他们， 因为呢这是属神的工作，所以呢他就齐集百姓在亚哈瓦河边进食祷告，寻求神保守保护他们的安全，显明神的同在和带领。这一次的回归，以斯拉要带非常多的金银财物回到耶路撒冷的，所以出发之前他就把金银器皿一份一份的分给不同的祭司和利未人来携带，每一个祭司都有责任好好的保管自己分配了的那一份，直到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呢，就要完整的把那一份呢全数交还到圣殿里。八章最后的31到36节，让我们看到第二次回归的犹大百姓呢，他们在正月12日启程，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在3个半月的行程当中，他们完全没有遇到强盗。几天之后，众祭司就把负责保管的金银器皿也交出来了，能够平安地回到故土，他们当然要向神感恩呢，所以呢，他们就向神来献上燔祭和赎罪祭了。第二次的回归过程相当的顺利，进入以斯拉记9章、10章最后的这2章呢，我们就看到犹大的百姓要严正的处理社会上的一个异族通婚的问题。9章1到2节让我们知道，当时跟异族通婚呢是百姓所犯的罪。被掳回归的犹太人虽然经历了神对他们民族的审判，就是经过国破家亡，经历过人民的被掳，但他们回到犹大地之后呢，竟然再次犯罪得罪神。以斯拉他们在5月1日回到耶路撒冷，到9月的时候呢，犹大首领告诉他，部分犹太人与外邦女子通婚，沾染异国风俗，还有行异教可憎的事。跟异族通婚呢，在神的律法上呢是明明禁止的，这个可以参考《生命记》和《出埃及记》。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与外族通婚，并不是因为种族歧视乃是怕以色列人被异族邪淫的宗教所影响、所沾染。以斯拉当时所面对的，正是犹大人因着与异族通婚而被异教所影响，行了神看为可憎恶的事，包括敬拜假神，并且呢可能参与了有邪淫成分的敬拜礼仪等等。神拣选以色列人呢，是要他们做圣洁的国民的。圣洁的意思就是要分别出来，神拣选他们，要他们从拜偶像的外邦人当中分别出来。当时犹大百姓所犯的罪呢，情况是十分的严重的，宗教领袖、祭司和利未人也都犯了这罪，甚至首领和官长在这件事情上呢，也成为了罪魁，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以斯拉记9章3到4节让我们看到，以斯拉对这种情况呢是非常的痛心难过的，他撕裂衣服、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在当时撕裂衣服和拔头发胡须呢，这些呢都是极其悲愤的一种表现，至于惊惧呢，就是惊慌惧怕的意思，而忧闷就是忧伤难过，胸口呢像被压住，甚至讲不出话来的那种感觉以斯拉呢是精通律法的，他对神的命令和犹太人所经过的历史呢是非常清楚的，他深深的明白犹大就是因为犯罪离弃了神，才遭受亡国耻辱和痛苦的。如今神又开恩让他们可以重新做人，回归故土，但是犹大的同胞竟然再犯同样的罪。像以斯拉这样有着敏锐的属灵洞察力的人，他很清楚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神一定会再次惩罚百姓的，所以这就是他惊惧忧闷的原因了。幸好在众人都犯罪的时候呢，犹太人还是有着谨守尊重神话语的人在他们当中，他们因着犯罪的人都聚集到以斯拉那里寻求解决的方法。以斯拉首先为整个民族的罪恶在神面前下跪祷告，双膝跪下，这是至诚的一种祷告的态度。在以斯拉记九章五到十五节，我们看到这个祷告的内容，以斯拉首先为同胞献上认罪祷告，指出国家民族曾经因着犯罪被神所惩罚，被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被杀害、掳掠、抢夺，并且面上蒙羞。接着以斯拉列出神现在向他们所施的恩典，包括使他们得到复兴，感动波斯王批准他们建圣殿和城墙。然后呢，以斯拉向神承认他们离弃了神的命令，犯了与异族通婚的这样的罪。以斯拉说，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这是他把自己与同胞认同起来的一种的表现。认同的就是承认他与犯罪的人呢，其实在同一个地位，也要承担相同的责任。那其实以斯拉根本就没有犯上跟外族通婚的罪，但他呢却说自己抱愧蒙羞，羞耻得不敢面对神。那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愿意为同胞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特殊的地位，甚至也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付上去为他们寻求解决的方法呢？以斯拉与他的犯罪的同胞呢，是有一种认同的关系的。然后祷告里，以斯拉也特别强调罪恶的严重性，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不敢面对圣洁的神，反映了罪恶的污秽可怕，也显示同胞罪孽的深重。我的罪孽灭顶，我的罪恶滔天，都是最强烈的一种情感表达的字眼，显示所犯的罪真的大而严重了。以色列人因着犯罪遭神的审判，君王祭司都被交在外邦王的手中，被杀害、掳掠、抢夺。以斯拉却说神刑罚他们轻于他们罪所当得的，显示了他们犯罪的严重程度，使他们本来就应该面对着比亡国被掳更加可怕的惩罚，但是神却有额外的恩典和怜悯。在以斯拉的这一段祷告当中，人的罪跟神的恩典有着非常强烈的对比。虽然犹大百姓犯的罪是那么的深重，但至少他们民族呢没有被灭绝，中间仍然有逃脱余剩的人。神还是感动了波斯王批准以色列人归回，重建城墙，重建圣殿，这些都是神赐给他们的厚恩了。神的恩典既然那么的浩大，如果蒙恩的人再次犯罪得罪神，那么他受惩罚也真的是罪有应得了。我们继续看以斯拉记最后一章，第十章。第十章一开始让我们看到以斯拉带领百姓的认罪祷告呢是有果效的，因为祷告之后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事，群众的聚集，以斯拉真诚恳切为犹大百姓认罪祷告，不但吸引人到他那里聚集，也感动了人的心，众民无不痛哭，聚集的人也为这族人的罪恶而难过了。而第二个的影响后果就是立誓休妻。祷告之后呢，真的应该有具体的行动了。释迦尼请以斯拉命令犯罪的人休妻。释迦尼呢，可能是一个犹太的首领，讲话非常有力。他指出犹太人现在还有希望的， 第一，神还没有审判刑罚他们，他们现在还有机会悔改归正。而希望的第二方面呢，在于神有恩典，有怜悯。虽然神是公义的，但他也是充满慈爱的。只要以色列人肯悔改回转，神一定会赦罪施恩。释迦尼建议要犹太人呢重新的来与神立约，要他们休了一切外邦的妻子，弃绝他们所生的儿女。释迦尼的话鼓励了以斯拉，以斯拉就起来使祭司长、利未人和众以色列人起誓休了外邦的妻子，脱离受外族异教偶像的种种的影响关系。那这里起誓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是在神面前表示对付罪恶的一个决心。起誓之后，以斯拉就进到约哈难的家里。我们推测他在约哈难的家会继续为犹太人进食祷告。以斯拉记十章七到十七节就是很具体的办理休妻的事宜了。祭司长、利未人和百姓起誓之后立刻起来行动，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来聚集，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三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抄家和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都是很大的惩罚，被罚的人会失去所有财物和在圣殿敬拜的权利，也不可以献赎罪祭，遭患难的时候不会得到同族弟兄的帮助。所以通告呢是相当的严厉，也有很大的祝贺作用。因此所有犹大和便雅悯人呢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了。以斯拉可以执行抄家和赶人出族的命令呢，权柄啊也是波斯王所给予他的。众民在九月二十日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时呢正下着大雨，他们就都战惊。战惊可能是内心的恐惧，也可能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吧。犹太人忽然意识到他们与异族通婚呢是大大得罪了神，可能招致被抄家、被赶族的严厉惩罚的。祭司以斯拉就向犹太人宣告他们的罪，要他们向神认罪，离弃异族和外邦女子。以斯拉的话提醒我们，认罪呢是不可能由别人来代替的，真正的悔改不单是有口头的认罪，也要有改过归正的行动。当时百姓愿意面对和改正他们的错误，但他们也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就是改在别的时候，用别的方法执行这个休妻的决定。主要原因呢是百姓多啊，秩序上容易混乱。当时正下大雨，百姓站在没有上盖的露天广场，这样环境不适宜做长时间的审问工作。还有就是涉及犯罪的人非常多，休妻的事情呢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办完的。所以百姓建议让他们暂时回家，然后个人按指定的日期由他们的士师和长老陪同前来耶路撒冷办理休妻的事。由他们的士师和长老来陪同呢，这样就是保证他们不会撒谎，也不会有屈枉正直的事情发生了。提议得到接纳，看来呢，好的领袖共同的特质呢，就是不会独断独行，也不会坚持己见的。有更好的意见是乐于接受。他们从十月到第二年的一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办完了相关的事务。最后来到今天这一讲的总结部分呢，希望与弟兄姊妹、良院的同学一起来认识、了解以斯拉作为一位属灵领袖他的素质，一同呢学习学习。我们看到以斯拉呢有着渴慕和愿意遵行神话语的心，他在巴比伦并没有放弃信仰和宗教的生活，反倒呢相当积极的来研读遵行律法，保守自己的信仰，保守跟神的关系。以斯拉呢也是有着信靠神的心的这样的素质，特别在第二次回归回国的旅途上呢，他并没有请求波斯王派兵来护送，他呢带领百姓 祷告、仰望、寻求神的保守，赐予平安。以斯拉呢，没有夸耀自己，他凡事都能谦卑，他不断地说，神的手帮助我，神的手帮助我。他不以自己呢有什么可夸的事情啊，却把一切的荣耀呢懂得是归于真神的。另外，以斯拉有着对付罪恶的决心，当他知道百姓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甚至效法他们敬拜偶像之后，他就用了强硬的态度召集所有百姓，要百姓对付他们所犯的罪，而且呢也要他们呢立誓参与，就是休去外邦的妻子，不再受异教邪恶的宗教风俗所污染所影响，也不要呢把这一种与异族通婚的违反神的诫命的罪恶呢继续在百姓当中呢去蔓延去扩大。以斯拉其实是深爱着自己的同胞的，我们看到当他知道百姓犯罪之后呢是非常的伤痛，显示他对同胞的那份的爱，他也愿意跟犯罪的同胞来认同，一同呢在神的面前呢认罪，寻求神的赦免。作为一个领袖，真的必须呢爱民若子，身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呢，他必须爱护自己所带领的群体百姓，也只有在爱的这种领导态度之下呢，才能真正的建立属神的群体，帮助百姓的成长，最终可以成为蒙神悦纳得人喜爱的这样属灵的群体。而作为领袖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呢被神所使用，也被神所悦纳。关于以斯拉记七到十章第二次回归的情况，还有呢处理异族通婚的这个社会问题之后呢，我们也完成了以斯拉记的重点的分享。愿神赐福保守你的学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